各位观众，下面请听评书《开封有个包青天》，作者孙岩，播讲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十四回，
刑部的人想要解救季波，季大脑袋季的头被王朝给拦下了，挡住了。包的人来要查明此案，谁是幕后的指使啊？谁是最终的坏人呢？告诉来啊，先把季波押起来，搜一下身。
是，
搜一下身，这可以吗？当然可以，有圣旨在。搜肩搜身，搜肩在当时逢年过节的肩里边必须得搜一下，肩有肩规，禁止将锐器钝器以及凶器带进肩内，违者持情节轻重一于处理。就是说你过年过节了，你想自杀怎么办？谁管你这事儿？你自杀了完了，我们这儿还得跟你打这官司，你这家属不依不饶的，上前面来作，上前面来闹，那受不了受不了。你带进凶器，有人买通你杀谁，正好这人也在这儿压着呢，反正你也是一犯人，反正你也是一死刑，你再杀一个也不在乎这个，你带进一凶器把人给杀了怎么办？这都是有监规的，得背监规。逢年了过节了，大刑的日子里搜监，看这监里头有什么，有没有这些个东西。所以搜监搜身这都是正常的。得亏这一搜啊，这一说搜监搜身，可把这季的头吓坏了。怎么呢？他那封信他没处理啊，他不是给他爹写了封信吗？就要自杀自杀，给他爹写完了，他爹不是给他回了一封信吗？告诉别啊别啊别死，爹会救你的，爹会想尽一切办法找人救你，把你解救出来。也就几天的事儿，我都安排好了，尤其是我安排的是还阳教教主釜底还阳金圣权，让他想办法想的主意，这事儿都写了。这爷两个目无法纪啊，没拿这个包的人当回事儿，也没拿法律当回事儿，好像是这点事儿很简单的就能处理明白似的，就有这个意思。这算什么？能怎么的？所以来回通书信呢，来回递话搭话啊，这都不足为奇呀，没在乎。哎，记得脑袋就没把这封信销毁。实际上他这是没事想拿出来看看，看我爹给我通这信，自个儿在里头也没什么事儿，腻歪也真想他爹。想起自己个儿在外边啊，是花天的酒地的，高高的兴兴的，一天的到晚的啊，多好啊。而现在啊，跟这笼中之鸟瓮中之鳖，出也出不去了，蹦也蹦不了了，逃也逃不掉了，所以没什么事儿，看着他爹给他拿这封书信来，他瞧着得劲儿。就是说呀，太没拿法律当回事了，无视法律。咱且不说你对包的人怎么着怎么着，你就无视法律就不行啊。王朝马汉急忙带着季的脑袋进去搜，搜完了没言语。这都是包的人的手下呀，特别的聪明和机灵，看着这封信没言语，言语了大伙儿都知道，哦，有这么一封信传到季宏伟那儿怎么办？他不得想招吗？不得雇人杀人吗？抢回这证据，这 个是多好的证据，也没说搜到。这季波这寡妇害怕了，检查完了，出来的大人一切办完了，就使了个眼色。这王朝这个使眼色，那意思东西到手了，有好东西。大人就告诉了，所到严管牢房，严加看管。严管之牢房是什么样呢？哎，这严管房可厉害了，都是铁的了，大铁门，你看不着人了，没有什么监栏了，是一个栏杆栏杆，你能看着外边，能看着狱卒，甚至于说你能跟那个对个那牢里的人能说话聊天唠唠嗑扯扯淡开个玩笑，待着没什么趣儿打哈哈凑个趣儿解解闷儿，这你都能做到，严管牢房你不行啊。大铁门让你看不着外界，高高的铁窗有栏杆，这阳光是从外边直射进来的，里边倒不黑，晚上也不黑，有月亮呢，找着方向找的特别的准，这不能上你黑漆漆的。最主要的，严管牢里头有这个铁链跟地下拴着的铁链锁在你脖子上，你跑你是别想了，你就别想跑了。两根大铁链在左边右边，一个大铁环在你脖子这儿锁着，你想跑你能跑得了吗？你除非累生双翅，你除非你会遁地之术，否则不然你是跑不了的，你是跑不掉的。这就是严管牢，这严管牢里那压的不单单是死刑犯的问题，不单单是重犯的问题，就是说在他身上有很多的线索，他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证人，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犯人，这才能进严管房。别人想进还真就进不去，你不够这资格，这可就把季大脑袋给拴上了，搁在严管房了。这回你就是家里头再有钱再有人，你想跟他透个话都难点，送饭的时候那能把这底下的小门咔开开了，有一个圆圈似的，前边带一个口，这铁的圆圈似的，就把这个饭呢菜呀一个盆插到这圆圈上，给你拿这棍送进去，你在里边呢把它撤下来，你上厕所在里边也是这个方法，那旁边有桶再给你拿出来，不是经常能开开这严管房的门。这房间太可怕了，有些人进来都得疯了，你没有说话的，没有聊天的，没人搭的你，你自个儿就在这里一待一待呀、啊，那你就什么都想起来了。世界上最可怕的就是独居啊，这种拘留这一独居，你什么都想起来了，你看什么什么害怕，说我怕耗子就是有耗子，说我怕黑就是黑，说我怕静就是静，没人跟我聊天那就对了。最后在严管房要真的把你提出来，不用用刑，让你说啥你说啥，你巴不得的想把你判了，是死是活来一痛快吧，你要让我死就让我死吧，你要让我活就让我活吧，我不能在这儿再遭罪了，在这儿再遭罪非得疯不可。所以这严管房特别的厉害，严管房特别的吓人。这会儿把他塞到严管房里，包的人也过来看看，那四个还在那站着呢，那四个狱卒在那站着不敢言语，也不敢互相交流。张龙赵虎这看着呢，八王爷也在这呢，八王爷只是跟山东这聊天了，他不能插手啊，这事儿他也不懂，他也不能插手，你插手也不对，你是八王千岁啊，这个事儿不归你管呢、啊、是你是王爷不假，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人家有包拯呢，包拯就来到了季大脑袋这牢房，他这独管房两个人认识啊，并且认识很久了，再想当初大考十年两个人就熟悉了， 包大人头下丁原县写那几个字救了一个人，不是把那小寡妇给救了吗？小叔子要跟小寡妇自己的嫂子来不正当的关系，然后嫂子一气儿就把小叔子这生殖器给咬下来了，到县衙打官司，包大人就写了几个字把这小寡妇给救了，说翁若孰壮不减不竭，就是老公公身体啊老了，岁数太大了，翁若孰壮啊，小叔子正是壮年，不给他讲下去自个儿贞洁都不保了。就这几句话救了一个人，不但救了一个人，还送了这个贞洁的牌坊。那个贞洁牌坊可不是乱送的，那是国家给的，国家给了贞洁牌坊，给你立了贞洁牌坊，你得守住贞洁，守了贞洁之后有钱跟着，固定的公司啊，每月领薪水了，你守贞洁得是火呀，守住贞洁活不了那能行吗？就有薪水了，平均呢、啊、水平都是一样的，在平均水平线上，跟那个差不多，小康之家那些个人那些钱差不多，这不是救了人了吗？就在那儿开始就有名了，有名了到在东京汴梁，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到这儿来了，这纪太头想认识他，从那儿认识的，才有的这些矛盾。包大人是正经人呢，正义人呢，他老想把包大人勾得下水，那能干吗？一直到现在为止他也恨包大人。包大人看着纪的脑袋，纪波纪波啊，你好好在这儿反省反省，你不是某些人，你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你是间接的，你还年轻，你还有前途啊，你一定要好好的思量思量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办。那个言外之意呢，就是说你不是你爹，你没有直接参与犯罪，你不能索贿要贿啊，是不是？别人给你行贿也没有用啊，你爹可不行啊，你爹当官的索贿受贿，这都是他的犯罪，别人行贿他收了，收受贿赂也是一种犯罪，当然行贿者也是犯罪，在当时行贿者犯同样的罪行，你不给他送了吗？送多钱你犯多大罪，这个就是为了保持一个清廉。包大人那意思，你还年轻啊，你还能娶媳妇还能生孩子，谁说出了事了，到时候判签肯定考虑到这一点，也就正常说的笔下给你超生，该罚的罚，该判的判，该让的让，这个肯定能做到，所以希望你好好考虑这一点，好好在这儿反省反省，下一步你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你要考虑清楚，考虑明白，否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也不要抱有幻想，幻想现在已经没有用了，你要是认清了形势，该说的该坦白的你全都说出来，你有立功的表现，回头我会笔下超生的，你明白吗？这回纪波傻了眼了，纪的脑袋哭了，真是自打小时候长大了到现在没哭过，没有什么窝心事，没有什么烦心事，没有什么倒霉事，没谁欺负他，他哭什么呢？他不哭啊，这回他彻底服了，碰上对手了，对手就是包拯，这个人铁面无私，做事太正了，你怎么也把他勾得不上，怎么下套他也不进，怎么挖坑他也不跳，他不跳他不进，我们是束手无策，看起来呀、啊、我爹的命难保了，我的生活到此结束了，没有什么好的生活了， 今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自个儿害怕哭了。包大人呢，包大人我听懂了，包大人呢我什么都明白了，包大人呢希望你啊能开恩呐、啊，包大人呐、啊，我知错了，一切你都开开恩吧。这知道自己不行了，才说出这种话来。他这会儿一哭，可全听见了，里里外外这些人都听见了，包括他那干姐夫叫楚的有的，原先是县太老爷。开封县县太老爷这也听着了，也害怕了。哎呦喂，原来这包拯这么厉害，就连季波都害了怕了。季波那是什么人呢？之前就在京城一跺脚是撒马烂颤，人家的爹是谁呀、啊、他都哭了，害怕了，服软了，怂了。外边这几个狱头狱卒的也都听见了，知道这回是彻底的撒了戏了，是散了戏了，完了，想什么招都没用了，连季波都锁进了独居牢，严牢，最严的那个牢房，都跟那儿锁起来了。我们说什么有用啊？谁能有他高不吱声都不言语？包大人回来了，到你们四个了，说说吧，怎么个情况？为什么能把季波给抬出来？一，他没有病；二，他没有伤；三，他意识清醒，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放票的情况下，你们把他从监牢里抬出来，要送到外边把他放了，他乃是重犯，重中之重的重犯，你们要把他给解救了，得到多少钱？谁给你们的钱？你们怎么商量的？快快说来，否则不然你们知道后果。你们是狱卒啊，你们当然知道蹲监狱是个难事儿，蹲监狱是个最不好的事儿。我想你们四个人肯定在这监牢之内得罪了很多的人，有一些人没钱的要这要那你们不给，甚至打打骂骂，这是常有的事儿。可是那些人也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想必你们进了监牢之后，他们对你们应该做些什么，你们比我应该清楚。这可不是威胁，大人说这可是大实话。你们平时都干什么来的？你们这事儿都敢干，平时不净勒他脖子？哪个犯人不拿钱你能对人好？哪个犯人不给钱你能对人好？非打即骂，这些犯人犯的是国法，不是你们家家法，你为什么对人那样？你平日里对人家那样，你一旦间出事了进来牢房了，人家对你得什么样？你还活得了吗？天天不得折磨你吗？天天在折磨你之时，你小命不就没了吗？那你们要说实话，把话说清楚了，我有说清楚的办法，给你们四个怎么安排到哪个牢监之中，能对你们保证安全，就像是老色鬼讲卫似的，我这给看护下来了。当然山东那是必须看护的，那是我的人，他是好人，他肯定没有做过坏事，我相信，我深信。而你们呢，我要是略微的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去处，安排一个好的地方，你们不至于挨打挨骂吧？你们不至于提心的吊胆吧？可这话说的是很踏实，绝对没有威胁的成分，一点都没有。那么这四个人当然知道大人在说些什么，大人在讲说什么，太清楚太明白了。可是 这四个人心里也有一个小九九，怎么呢？这一步出现了是必然，虽说这也是个偶然，但也是必然。他们在拿到这笔钱的同时，给钱人肯定会安排好，就是你们出事了怎么办，不出事怎么办，倘若你们出事了，你的家我怎么管，我怎么给一笔钱，只要你们闭嘴，只要你们把官司打好，你的儿女要得一笔钱，你的爸爸妈妈要得一笔钱，你的媳妇儿会好好的活着。所以这个事儿出现是必然吗？你做多大事，你犯多大法，你不知道吗？那人家办这么大事，他能不商量好了吗？前边有车，后边得有辙啊，一旦间被堵着怎么办？一旦间放了后查出来了，这人没了，谁干的？怎么放的？什么时候放的？是盗洞跑的？是你们放的？这都得前后研究的非常之严谨，一丁点都没有漏洞才行呢。那么得到这笔闲钱，你也得有个保证吧，你得可以给这个有钱这个人，给你们钱这个人一个回话吧，说你放心吧，我们想好了，出事我们挺，因为值，比方说价值10000两银子，人家给你拿了50000两，出事你不值吗？你说这事儿能判几年？一年多少钱？再给你家里多少钱？判5年，你这5年能不能挣了这么多钱？这不至于死刑吧？你这5年挣不到这些钱，你出狱以后，你下半生是什么生活？你怎么过？你不明白吗？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谁都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这四个人有所准备，心里头都有所准备，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都知道自己应该怎么说，甚至于说这四个人都预演过，就出事了，出的什么事儿，谁来了抓我们，问我们这事儿我们怎么说，包括包大人真发现我们怎么说，他们但是没想到王朝这儿给出事儿，如果没有王朝，他这事儿更好办了，没几天都辞职了，都不干了，都远走高飞了，得到这笔钱事儿办成了，当狱卒那么俩钱啊，有什么意思啊？拿着这笔钱该做生意做生意，该做买卖做买卖，该过日子过日子，多好啊，这都考虑好了，而没想到碰王朝了，王朝这一拐闲事儿把他们给劫了，包大人来了，那么包大人这么一说，这四个人知道你搪塞不过去啊，你怎么能搪塞过去啊？这包大人这智商铁面无私，这个人一撂脸，你爱谁谁啊，你狱卒啊，你狱头该压你也得压你，该处理你也得处理你，该判你也得判你啊，你别看你没放出去人，这未遂之罪那也是大罪重罪，而这几个人倒霉在这儿，他还不如放出去，放出去了我们再出事，人家后头有钱跟着，你现在你这出事人家钱就不跟了，我们没见着人啊，见着人我们接着给钱，把后续的资金给你，没见人凭什么给你这资金呢？为什么要给你这资金呢？所以这些个人现在心里难过，这怀里揣着25个小耗子，百爪挠心，15个水桶拉水，7上8下都这样，但是有一个代言人，这里头他肯定有一个能说话的，说话这个人呢肯定会说，长2行伶牙俐齿，环转之舌，这个词儿拱嘴儿错不了。此人姓刘，叫刘成，刘成就搭茬了，大人，大人，这个事儿是我们做的，大人，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他呀，大人，我们就想抬个人出去就完了， 人花钱的人跟我们说了，在哪个哪个牢房，这个板子都准备好了，上头躺一病人，就是只要你把这个病人给我们抬出来了，我们这钱就给你了。但是咱说实话啊，这我们也不太容易。我刘成这个表示一下这个心情吧，这我们表一下心，我们发一个毒誓。我们当初不知道是借的头，我们就想抬个人出来。这个花钱者就说有一个好朋友，犯了盗窃之罪，是一个重罪，要判也得七八年，或者是放千里。哎呦，这流放千里，人家受不了，所以让我们呢把这人解救出来。这个秃头的狮子是明摆着呢，我们肯定收钱了，这个钱呢也收了不少，这个钱我们都平时都花了。这个他先把这话给你堵死，钱到丧是不可能了。这个事儿已经出来了，我们到那儿抬起人就走，没想到是这刘的脑袋，刘的头，是记的脑袋啊！对，记的脑袋，记的头。我跟你说，赶快说实话，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看大刑伺候。